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12号，公元2014年5月1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台湾2014认识西藏系列活动介绍。在这期的时政评论节目中，本台特别评论员格桑坚参先生将为大家介绍日前在台湾举行的2014认识西藏系列活动，以及从昆明事件暨藏人自焚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研讨会。格桑坚参先生刚从台湾参加了2014认识西藏的系列活动，回到达兰萨拉，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14西藏活动，它的背景还有，它里面都包括哪些内容？
好的，这次2014认识西藏系列活动，当然主要是由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包括在台湾的汉藏友好协会，主要由他们主办。当然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作为这一活动的主要的指导单位，在背后协助。我们这次从达兰萨拉有7个人去参加这次的系列活动，当然这里面还包括有公民力量杨建立先生他举办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会议。这次2014认识西藏活动的，当然主要列入里面有一个在台北市有个叫龙山寺，龙山寺地下地铁站里面有个很大的空间，当然在这里面特别举办了一个认识西藏、介绍西藏的一个画展活动。当然这里面呢主要包括西藏的历史，包括西藏的宗教以及西藏的现状。但因为龙山寺这边有很多大陆客人来就说来旅游，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去看一下西藏历史是什么，西藏的现状又是什么，还有包括他们都会去关注一下西藏的现状。所以呢这活动里面我们也去看了一般大陆客里面包括台湾的有很多人都在看。第二个一个大的系列活动里面，在台湾的自由广场专门举办了一个有中国大陆的画家刘以他创作的自焚藏人的画像一个展览活动。但这一展览活动里面也包括了真的达拉玛的关于自焚的讲话，包括大宝方甘玛巴的讲话，当然也包括了艾薇薇韦斯，包括徐志勇，也包括很多像国际上的比如国际人权联盟的这些理事啊，他们讲的一些关于自焚讲话他倒都有。这里面还包括了自焚藏人的一些译著，包括刘以他本身的一个介绍。因为台湾的自由广场以前叫中正纪念堂，是因为大陆客人都会到那边去，因此呢这一画展呢用现代的西藏的帐篷的这种形式画展，以后吸引了很多人都在观看。第三个呢就说这次的2014认识西藏系列活动里面还包括了我们5月3号在台湾大学里面专门举办了一个从昆明及昆明事件及藏人自焚事件里面看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因此这个里面呢专门邀请了很多在台湾的，但包括我们这边藏人，还有台湾一些学者，包括台湾的一些学生，也包括从大陆过来的一些留学生来参加。因此呢这次研讨会里面呢大家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呢有了很多详细的这种介绍。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去参加公民力量举办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会这期间， 当然也有很多专题演讲，从我们西藏的角度呢，也就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一些紧张局势。那包括这次从大陆来的人特别多，大家对西藏的自焚事件，包括我们在外的藏人行政中央的运作方式，他们提问特别多，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去了台湾大学，台大，包括花莲的东华大学去进行演讲。他们在东华大学文艺系里面专门搞了一个西藏文学之夜，在台湾还有一个咖啡馆里面跟台湾的一些文学界，我们搞了一个西藏文学之夜。除了介绍西藏的一些文学、西藏的现状以外，大家还进了一些诗歌朗诵，专门介绍西藏的文学发展。因此呢，从2014年认识西藏的新的活动里面，我认为大概包括了这些内容。
那您刚才谈到这个，对这系列活动中有一个是从昆明事件暨藏人自焚看中国的民族问题这个研讨会，这方面的情况请格桑纳多介绍一下。比如说与会人士都谈了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当然了，5月3号召开的从昆明暨藏人自焚事件看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研讨会呢，我们是分三节在召开。到了第一节里面呢，就是专门有我们在台湾的葛西强吧，他专门介绍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包括藏人自焚事件以及中共对西藏的这种残暴政策，他详细介绍。因为这次会议里面除了有台湾的立法委员陈杰如这次以外，还有我们驻台湾的办事处的代表达成他的致辞。第二场会议里面，当然主要还是除了葛西讲报，第一场里面除了葛西讲报讲次以外，还有台湾的教授苏家宏，因为他对西藏的研究著述比较多，包括我们的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玄林达正。因为苏家宏他是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以及在了行政中央实行的温和的政策到中国的强硬政策，这中间作为比较，他专门阐述如果中共现在的政权集团不能依据政治跟藏人行政中央的这种温和的政策能够解决西藏问题，以后西藏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这一局面。当然我们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先进党呢，他主要还是介绍西藏境内藏人自焚的一些个案为例，专门介绍中共在西藏进行的破坏人权破坏环境这样一些行为，专门做了一些专题演讲。当然这些研讨会里面在台湾的包括大陆留学生比较多，他们的提问还是比较拥耀。第二场里面呢，当然主要的主讲呢，包括我跟那个民主团结联盟一个秘书长，当然以前是国民台湾的立法委员钱大先生，包括还有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一个叫杨宪宏先生，当然还有一个叫台湾联合大学通识中心一个助理教授叫周德荣，但是他没能来参加会，但是他的演讲由别人带度。所以我来主要介绍，因为我们现在需要主要介绍西藏境内的一些紧张局势，因为我们两个藏人包括前面的格西强巴教授跟山林达令，他们专门介绍了里面的这份藏人呢，就是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或者是西藏境内中国的一些执行的强硬症，他们介绍以后，我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包括为什么会发生昆明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乌鲁木齐的爆炸事件，为什么会发生09年的现在130多人藏人自焚事件，就是我从这个角度进行了一些论述。因为专门谈到中共对藏政策里面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寿命问题，他的拖延政策，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就是说不会把西藏问题作为一个问题的解决。那我们呢，从藏人的角度，就是说我从五个方面，也就是专门介绍作为我们藏人，西藏问题不在于中国政策的好转与或者说强硬，主要在于我们藏人自己 不管是境内战略、境外战略之间，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怎么合作。我从这一角度专门讲解了中共必须要认真的面对西藏问题，正视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从这一角度进行了介绍。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叫钱达，他是以前的立法委员，他也是还是主要介绍的是如果真的达赖喇嘛的温和这种政策中国人不能够接受，西藏问题以后会走向一些比较阶级化的方向，他专门着重的往那方面介绍。一个杨贤红呢，杨贤红他主要是因为他是台湾追求台湾独立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因此呢他从中国必须会垮台，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中国怎么会强大，他认为中国肯定会垮台，那就我们应该中国一旦垮台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从这角度进行了阐述。另外的第三场演讲里面当然包括了胜选民主中国阵线主席，又包括了杨长镇、刘文轩，当然 杨长镇他由于身体原因没有能来，胜选他是从昆明事件中国官方发表的这些新闻里面的矛盾之处前后的矛盾包括是不是维和战干的，或者中国为什么这样干，为什么从这一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从这种逻辑的角度详细阐述了昆明事件是中国暴力集团一个搞的一个阴谋。当然那个有个叫刘文轩，他是一个台湾的原住民，他也是用从台湾的原住民怎样就是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从这一角度进行了演讲。因此呢从整个演讲的过程里面呢，大多的提问还是围绕着就是整个西藏问题以后会走向哪什么方向。像有些专门对我的提问专门都是有人认为一旦达赖喇嘛去世，西藏问题会走向积极化，就类似其他人讲的作为战略应该怎么看，反正这方面包括有些人讲到的习近平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啊，或者说中国的民族问题里面包括民族平等跟团结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当然这些方面的提问特别多，因此呢这个研讨会以后肯定会还会这些演讲稿都会肯定出书吧，因此呢我认为参加研讨会的大概有70多个人，所以呢研讨会还是比较成功的。
我们其实都看到新疆的，我们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发生在昆明的那些是不是真的是由维吾尔人干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疆那边的暴力事件还是很多，非常频繁，特别是最近比如说这次研讨会召开他选择的是昆明事件作为背景，其实那之后又发生了乌鲁木齐的爆炸事件，
对，
正好是习近平访问新疆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几天前的广州爆炸案，然后是最新的一起是发生在新疆阿克苏的冲突，
对。
您对最近暴力事件，新疆地区的暴力事件突然增多，特别是发生在新疆以外的一些地区，您对它背后的原因怎么看？
这次不管族群青年领袖研习会议或者包括在台湾大学举办的这次研讨会，大家都主要探讨的还是，我们暂且不论中国官方他报道的这些事件是不是维吾尔人干的一个暴力恐怖活动，但是呢当中发生这么多事情里面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西藏的民就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到了简直是非常严峻的这种程度，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大家都认为是中共这一政权没能把这个民族问题解决好，反而把这个民族间的这种冲突、民族间的这种仇恨、民族间的这种对立情绪，他已经把它就说已经把它弄到一个非常极端的极点，因此呢少数民族所遭受的这种压迫遭受的这种欺凌凌辱越深，他们的反抗或者说反弹会越大，因此呢大家认为如果中国政府现在还不能反省自己的这种就是用这种高势高压的这种强硬的这种政策，如果还不能真正的给予少数民族应有的这些尊严或者这些权利 大家都认为整个中国的民族问题还会越来越严峻。我们从近期在新疆包括很多地方类地方都看到的这些暴力也好，所以的所谓就是说抗暴活动吧，就是说对暴力的这种仇恨，也说这种反抗运动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不管新疆也好，其他很多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群体吧，他们的这种愤嘛，他们的愤怒已经到了极限，因此呢到处都是这种发生这种抗暴活动的这种就像一个火山要爆发性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如果当局不能从比较宽容的或者说比较温和的方面能够对待少数民族政策，这个中国民族问题肯定会成为以后更大的一个问题，都有这都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那您觉得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不是一样？还有对中共当局来说，这两个问题又是不是一样？还有他们处理的方式会不会有不同？
因为这次研讨会里面也有人提出，把昆明事件跟藏人自焚事件，就是说摆在一起，大家认为不妥。因为当然大陆来的人，他们都认为昆明事件它是这个赤裸裸的一个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藏人的这种自焚事件，他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其他人对民族问题的一个关注。因为这两个摆在一起，他们认为一点都不妥，当然也有这种观点。也有人认为新疆他在搞这种就是说暴力的这种活动，而西藏搞的是和平非暴力，这两个问题的实质不一样。当然也有人这么讲，但是我们从整体来看，因为不管新疆也好西藏也好，现在的新疆的这些运动，很多人他们都也认为其实他们还是搞的还是和平非暴力活动，只是就是中国一个暴力政权就是天天用暴力的事件来对待他们。因此呢一旦比如一些新疆人他举行一些法事活动聚集在一起，当地公安直接进来就开枪杀死他们，会最后会在媒体上宣布他们破获了什么暴力恐怖袭击活动啊，所以全部是在诬陷栽赃的一个活动。他们认为因此呢他们我们这次会议里面很多新疆人他们认为他们其实都是搞的是和平非暴力活动，而中国呢不管是西藏新疆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想以从政府的角度从政权的角度都想把它定性为一个暴力恐怖活动。因此呢现在的新疆他们也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没解决好这种少数民族政策，因为他们的权益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的人权都就是说遭到了这种践踏没得到保护，所以他们进行反抗。从我们西藏的角度说也是因为我们的政策也是我们并没有追求独立，我们也是以采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我们自己的自由斗争，所以这里面包括西藏的语言文化遭到了破坏，中共西藏的环境也遭到了破坏，包括西藏的宗教信仰人权都遭到了践踏。所以呢在争取这些权益里面呢，我认为其实西藏新疆都有很多很多问题都是相同的，只是他们所相处的这种政权就是中国政权而已。所以中国政权呢不管新疆也好西藏他怎么搞他都会把它定性为一些暴力恐怖活动，那是一个政权的一个性质。
其实很多境外的维吾尔人还有西藏蒙古人还有汉人都提出要团结这些同样遭受中共当局压迫的族群一起对抗中共。不过现在看新疆和西藏这两个民族在抗争方式上的不同，您觉得这种团结一致一起对抗中共的这种想法有没有可能达到？
因为我们也不得不否认新疆它也会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反抗活动，当然了 所谓的暴力活动、暴力恐怖活动这一界限怎么定，当然也有很多解释法。当然了，从我们站立的角度来讲，我们采用和平非暴力这一运动是我们的原则问题。我们这次也谈到了，就是说怎么合作，就是说有合作的空间。包括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们都认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共政权的受害者，所以呢，大家的目标一直对准中共。当然也有人这些讲，当时我们也在会议上讲过，因为我们有很多苦难都是就是一样的，但是呢，抗争的方式我们必须要必须是和平非暴力这一原则。如果是和平非暴力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当然我们可以很多这种就是说团结一致吧，一个空间，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第一个。但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很多汉人他也遭受了中共的这种压迫欺压，他也在反抗中共，但是呢，一旦少数一碰到就是说少数民族问题，包括西藏新疆问题，很多汉人他会自觉与不自觉的又会站在中共暴政政权的背后，他们变相性的会成为这一暴力政权的一个帮手，这现在又是一个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次会议里面也特别提出了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现在公民力量，它一些现在也发展的很快，很多维权律师，很多维权运动也都在蓬勃的发展。但是呢，中国内地发生任何事情，一般的民众对政府所宣布的事件呢，都不会去相信。他们通过很多微博以后，通过许多媒体、个人媒体，他们会追寻整个事件的根源。他们因为政府的公信力很差，但是反过来，一旦碰到西藏，就说战略问题，或者说新疆问题、蒙古，官方怎么发布的，很多汉人都会站在官方的角度谴责，就是少数民族地方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不会去理性的面对这些少数民族。因此呢，其实他们的骨子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大汉族主义这么个情绪，所以这种情绪呢，导致他们不能理性的去面对所发生的一切。因此呢，我们也谈到，如果中国的就是说广大的这种汉人，他不能克服这种大中华的这种情结，所谓的汉人跟新疆人跟藏人一起对抗中共，我认为这种合作其实呢就是空间很小。我看到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人其实把推翻中共这一政权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目标，其实他没有任何这种深思熟虑的一些方法。就是说你把一个暴力政权，中国的政权推翻以后，你再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你再重新建立一个政权以后，你又会怎么会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政策，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方案。因此呢，只是一些情绪化的一些反应而外，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化的能够跟中国抗争的一个反对力量，这个现在还我们看出要形成这么一个历练还要很大的一个时间。
最后想请问格桑坚赞先生，这次在台湾还成立了一个国际藏汉笔会，这个笔会的背景请格桑坚赞先生介绍一下。
好，因为这次我们通过这一活动，我们在台湾还成立了国际藏汉笔会这一组织，非政府组织。因为这一组织其实我们筹备了很久，最先当然是2009年我们在瑞士日内瓦，当时召开了个很大型的一个藏汉这种会议。因为我们都知道2008年以来，就是2008年中国奥运圣火的传递期间，国际上声援西藏组织很多人抗议中共举办奥运活动，因为真的达赖喇嘛跟流亡政府一再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扰中国举办这个奥运活动，特别是奥运神火的传递活动里面呢，很多国际上的声援西藏组织他们去干扰这一圣火的传递活动。因此呢，中共把这一矛盾强加在达赖喇嘛跟流亡政府的头上，就造成了一个汉人跟藏人间的这种对立情绪。因此呢，就尊者达赖喇嘛当时有很多呼吁，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中国 怎么怎么有权利举办奥运会啊，就是说跟华人界应该怎么联络啊，像中国信徒就说就是广大华人信徒的讲话，包括中国就是中国华人的演讲，那当然有很多这么一些演讲，其其目的就是来消除中共恶意特意造成这种汉藏间的这种情绪。因此呢200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个大型的一个汉藏研讨会议，这一会议里面的精神就当有些有意人士想参加，就组成这么一个战后笔会这么一个形式，因为要很多人去了解流亡政府的一些就这些达赖喇嘛的思想或者流亡政府的一些政策，要让他们去了解，要让他们去了解呢，有很多人需要写西藏的这些问题，因此呢大家想需要成立一个这么一个，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筹备组织，当然我是藏人里面的这一筹备组织的就是负责人，我在承担。但是后来由于我们知道汉人间也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矛盾，就是有些人参加以后有些人他要退出或者说有些人他恶意说谁在我就不参加，就是抵制，因为汉人间的这种内部的这种团结沟通方面有点困难。藏人里面也是有些一旦涉及到藏汉两个民族，大家都认为这比较政治化了，大家不愿意参加，所以因为有这么多的一些原因就说筹备的那个期间就是过程呢就耽搁了很久，第一个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真的达赖喇嘛认为筹备就是说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呢非常重要，因此呢我们曾经向真的达赖喇嘛也汇报过，汇报以后真的达赖喇嘛也在强调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组织建立起来这样以后呢，我通过多年的这种筹备，包括我们筹备里面的一些人员的调整，我们2012年去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华人的这种建言呢，包括藏人的这种建言呢，重新做了调整。我去年12月份到台湾的时候，看到台湾这个平台呢，大陆来的人也特别多。现在因为港澳台都在台湾这边呢，都互动的非常好。我们国际的很多人来台湾非常的方便，又是一个中文世界，因此呢，认为。藏汉笔会这么一个组织能够在台湾成立的话，我认为是最好的。因此呢，通过近一年的这种筹备努力，我们终于这次在，也就是这次的4月27、28号，在台湾我们成立了这个藏汉笔会，通过了这笔会的章程，选出了第一届的藏汉笔会的理事。因此，我们这次第一届笔会里面。我们选出了7个藏人，就是理事，这里面包括4个藏人，3个华人嘛。当然了，我们的这个组织里面也包括了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欧洲的、澳洲的，包括美国的，还包括我们藏人。所以呢，这个代表性呢比较齐全。我们现在藏汉笔会成立以后，我们现在最大的就是说要注册登记。包括加入国际笔会，现在最主要的是，因此呢，我们想注册登记，能否在台湾注册登记，现在还在台湾，因为我们台湾有我们的理事，在香港也有我们的理事，因此呢，我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选项，就是能否在台湾注册登记。台湾注册登记以后，我们再会申请加入国际笔会，加入国际笔会以后，我们在国际笔会这一平台里面呢。促进西藏文学的这种推广，包括一些优秀的文学的引进，因为要成立一些翻译委员会，还包括狱中作家委员会，因为2008年的现在有很多藏人的作家作词曲，包括一般的唱歌的写作的，很多人被抓被捕，需要关注他们的就说这些作家就是狱中作家的这些情节，因为把他们这一地拿到国际笔会这一平台进行一些应酬活动，因此呢我们这次这个国际藏汉笔会的这个成立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是呢这次成立的最后闭幕会议上由我们的台湾代表党外司令这闭幕式专门代表我们驻台湾办处，因此呢就说这一成立呢还是大家都非常满意。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